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这样的学习的内容。今天呢，来到了第十二讲哈，我们继续来看看所罗门与圣殿的关系。配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，我选了这一段主题的经文，来自历代志下五章十三到十四节。那时，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所罗门王所兴建的圣殿呢，一直成为以色列历史的焦点所在。殿的复兴，殿的荒废，就连接着这个民族的盛衰。今天我们会研习历代志下的第五章到第九章的经文重点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生命的高峰，包括圣殿的完成、王朝的盛世。而这个经文段落呢，记载了很隆重的献殿典礼。所罗门他为民众来祝祷，启动献祭敬拜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圣殿。然后所罗门建设属于耶和华的国家，名传海外，各国来朝。最后第九章呢，是示巴女王的到访致敬，借着她的口宣认神的宝座、神的主权。好，我们从第五章来开始分享哈。五章一节说，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，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，放在神殿的府库里。然后呢，祭司利未人就运送约柜和会幕的器具进入圣殿。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歌颂者他们自洁供职，这个时候号声、歌声一同响起，众声合一的向耶和华来呈现赞美，唱颂着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。而神也回应了众人，把这殿分别为圣就像当年在旷野中的会幕一样，有神荣耀的云彩来充满了这一座新的圣殿。而在神的威荣之下，连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。这些云彩、这些荣光呢，令人联想起以色列民行走旷野四十年所见的云柱、火柱，从中经历到神的保守和同在。神的同在呢，乃在于这是神应许的恩典呢，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。神同在的真正原因 是基于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必须明白，如果我们是依循神的旨意，本着牺牲呈现、赞美委身这样的态度来侍奉神，神也会悦纳我们的服侍，赐下他的同在、他的荣耀。在这样的同在时刻当中，真的值得我们放下一切，全心全意的来赞美主、来敬拜主的。圣殿建造完成了，在神的荣光彰显之下，所罗门王呢，他就宣告对百姓的祝福，接着他又把这些祝福呢转变为对神的一番祷告，去纪念神一直以来的带领，并且呢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。六章的一到十一节记载了所罗门的两段的演说哈，主题都是跟圣殿有关的。第一段呢是一到二节，所罗门正式宣告神殿完成了。第二段呢是四到十一节，那么所罗门确认建殿成功乃是因为神实现了他对大卫之约的应许。接下来历代志下六章十二到四十二节呢，这里就记载了所罗门一段长篇的祷告哈。内容方面呢，所罗门首先是赞美耶和华成就了他向大卫做出的应许，随后所罗门祈求神回应他的恳求，就是把耶路撒冷视为神聆听祷告的地方。在这里回应人们在圣殿祷告的各种祈求。而所罗门在这里呢，他就分别描述了七种来自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情况的求告哈，包括了起誓、因罪而战败、因罪而起的旱灾、因罪而影响到个人或者是全国的饥荒、瘟疫和仇敌的入侵，还有来自外邦人的祷告、来自被差遣外出征战的人的祷告、还有关于百姓被俘虏的祷告等等。那这些的情况和细节呢，相信他都是身为君王和神仆的所罗门他最关心的国家上下的需要。而最后呢，所罗门就引用了诗篇132篇的内容来强调耶和华向大卫所施加的慈爱。神在圣殿垂听祷告赐下同在呢，不是因为圣殿的建筑宏伟，而是因为神在大卫之约里面的应许，显示神对这盟约的一个委身。进入第七章，当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完成了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呢充满着圣殿。这样的描述呢，就见证了一种天地相通的敬拜关系啊，而且这种关系呢，是由神来作为那个启动的。他悦纳祭物，天降的火令祭物得以圣化，确立了、承认了整个耶路撒冷圣殿的献祭系统是神所建立也悦纳的。有了天上一个启动，那所罗门和众民呢，也随之启动了地上的献祭。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献祭之外呢，还有歌颂是同步的出现呈现的。在音乐、在歌声当中，大家发出称谢， 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直到献殿礼结束，晚间的时间，神又再度向所罗门显现。这一次的显现呢，要回应所罗门先前在第六章的祷告的。神提醒所罗门，他的国位可以得到坚固呢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也只有全心全意倚靠神，持守与神立约的关系，他的国位才得到延续的。如果以色列人丢弃神，不去遵守神的律例诫命，反而去侍奉敬拜偶像呢，这样就必定导致灾祸的降临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说哈，是留下了一个伏笔，指引着读者可以明白之后以色列王国分裂的真正原因，就是因为选民不能坚定的来信靠神了。好了，所罗门最伟大的工作呢，建造圣殿，这个时候完成了。神两次在异象当中向他来显现，首先是宣告他的工作得蒙悦纳，他的祷告也蒙神的垂听应允。接着神以他无限的大爱，以他的温柔信实，向所罗门说明安全保护的必须的条件是什么呢？顺服会带来不断的祝福，不顺服呢，就会带来气绝与灾祸。所以人呢，无论所罗门又或者其他的以色列人呢，都需要留意这样的原则，这样的标准哈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呢，我们就看到关于这种祸福逆转的一个应许哈。经文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来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就算百姓真的落入气绝灾祸当中，他们还是有逆转改变的出路的。那这些话呢，其实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哈。无论我们达到过何等的高峰，完成过何等的工程，或者领受到何等的祝福，这些事情都不能够保证我们可以持续的停留在神的恩典之中的。唯有恒久的忠诚和自卑，不断的寻求主面，离开罪恶，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爱中。完成建殿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历代志下的第八章。这里的经文内容呢，是关于所罗门王怎样去建立一个属于耶和华的国家。这一章呢，是可以分成为四个段落的。第一段记载所罗门建造耶路撒冷以外的城邑，还有其他各种的工程。这里说到有些的城邑呢，是推罗王西兰进贡给所罗门的。好了，第二个段落呢，就是所罗门用了列国的外邦人为他来做苦工。所以这两段呢，其实都是想表达说明列国对所罗门的支持和进贡，协助他来建立属于耶和华的国。这一章的第三个段落呢，这是历代志独有的经文，主要记述了建立圣殿的礼记，指出所罗门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和大卫的定规来运作圣殿礼记的，从而带出耶和华国的中心呢， 就是按照律法来运作的圣殿。最后第四个段落记载了推罗王西兰，他协助所罗门用船只运来金子。那这一章就是以西兰献城做开始，最后又以西兰的协助做结束的，是一种首尾呼应的写法。而那个重心呢，就在于按照律法运作的圣殿，这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国的中心所在，而且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吸引，列国呢都要前来以色列进贡和服侍的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历代志下九章一节经文这样说，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，就来到耶路撒冷，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。在之前第八章的推罗王西兰呢，他可以说是北方诸国的代表哈。而这里第九章提到的示巴女王呢，他就是南方列国的代表了。无论是北是南，他们都来进贡给所罗门，这样就肯定了所罗门治理着耶和华的国，并且所罗门成为了神的代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列国与耶和华国的关系呢，原来是有着一种君臣的关系。在第九章这里呢，引入了一个主题，一个观念哈，是关于耶和华的国位，或者说是耶和华的宝座。示巴女王慕名前来到访，在他试问所罗门之后呢，哇，的确哈，对所罗门的智慧深表钦佩，并且发出赞扬。哎，这个赞扬不是给所罗门的，其实是给耶和华的。九章八节这样说，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他的国位，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，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，要永远坚立他们，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眼中所看见的是这个属神国度的运作，所罗门是由神所立，得以坐在耶和华的宝座上，他所管制的是属于耶和华的国，所以呢，在列国中呢，地位是何等的崇高。这里说的不单是政治上的地位，更加是神治主权的地位。示巴女王到访，她诧异于所罗门的富贵和智慧，但是她更加清楚的就是看见背后的真正原因。因此呢，他就把最高的赞美归于那位赐王位给所罗门的神，是因为神的大能和智慧，所罗门才拥有这样的强盛和聪明。所有顺服神，有机会在人面前来代表神的，其实都应当带来这样的影响。如果别人只是记得我们本身的成功或者是智慧呢，这反而是我们的失败啊。能够显示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把别人的称赞转到神的身上，这样呢，才是真正完成了属神生命所应有的作用和见证呢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当中呢，有一段哈，我也想选取出来作为一个专题的分享，一个的思考，是关于 赦免医治的转化祷告的。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经文这样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这是神应许答应他一定会垂听的祷告。而这样的祷告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课题，因为它带来转化，可以从咒诅转回赐福，并且是赐下赦免，赐下医治的。那么这样一个求告呢，是提到了人在圣殿敬拜当中四个重要的动作，分别是自卑、祷告、寻求我的面、转离他们的恶行。感谢神啊，今天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亲临圣殿，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做这一种转化的求告。关于当中的自卑，这个词语通常用在盟约关系的延续或者更新，在旧约出现过32次，有17次呢，就是在历代志，是这个书卷的作者他偏好的一个用语，用来表达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信仰的行动。在历代志以外呢，这个字主要是说某人顺服在地上他的主人的，而历代志就用这个字描述人在耶和华神面前的卑微，是人对神的降服、卑微、放下自我。至于祷告呢，这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人来寻求神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态度，在历代志也占了重要的位置。例如作者在历代志上17章还有历代志上29章呢，就用了不少篇幅记载大卫的祷告，又在历代志下6章记下所罗门长篇的祷告。而这些祷告的背景呢，全部都是跟圣殿、跟盟约有关的。这样就说明了人向神祷告的基础呢，乃是神与人之间所定的盟约。就这大卫之约来说，圣殿就是实践这个约的具体的场地，也是兑现大卫之约承诺的场所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历代志经文所提到的，就是在圣殿和盟约场景之下所进行的祷告。寻求我的面，寻求呢，这也是历代志的一个关键的用字哈。这个字曾经用来说明扫罗王的死亡原因，是因为他没有寻求神，反而去寻求交鬼的妇人。至于大卫他运送约柜呢，也从过程当中学会了寻求神的重要，并且借着亚撒的诗歌鼓励众人来寻求耶和华。大卫在建殿的事情上呢，也吩咐所罗门必须寻求神。由此可见呢，寻求神跟圣殿的关系呢，是不可分割的。寻求我的面，这是转化咒诅成为祝福的一个关键的行动，也是耶和华允许用来作为逆转祸福的一个条件。历代志作者把寻求神这种神学观呢，整合在圣殿祷告的框架当中，为那些前来圣殿寻求神的人呢，带来应许，带来出路。只要他们在患难、在管教当中愿意寻求神的面呢，就可以得到帮助，罪得赦免，地得到医治。转离他们的恶行，呼吁人来悔改、来回转，这是先知的首要使命哈。所以我们看见历代志的作者呢，其实也传承了这样的指示。 在神的审判和管教来到之前，神的子民如果能够及早的悔改，就可以免去刑罚，否则的话就有灾难临到。那就算灾难临到呢，还是有改变的出路的，就是转离他们的恶行。当然这种的悔改必须真诚啊，不是口头上的敷衍，生活行为必须离开罪行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，先知的传统就结合了圣殿的祷告，悔改的人可以得医治，得赦免，而这种信仰的体会呢，就成为了圣殿祷告一种日常的经历，让人在神所施加的管教患难当中得到转化的出路和盼望的。来到第九章最后的段落，作者就描述所罗门他接收列国进贡的情况，并且呢，作者也为所罗门的管制做出了总结。历代志下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，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父大卫城里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。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呢，他写的所罗门呢，是一个致力建造圣殿有功，蒙神所赐福，树立了耶和华国度和宝座的见证和影响的这样一个人物。因此呢，作者是没有提到所罗门的失败，他的跌倒的，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指出这个国家民族的富强丰盛呢，是建基在属灵的原因上面的。对神圣殿的敬拜和忠心呢，就是得福的唯一的途径。借此来鼓励读者哈，必须谨守与神的立约。另一方面，按照这种祸福之道的原则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推想出来，所罗门之后国家就走向分裂，这种报应惩罚就不言而喻了，必定是跟所罗门和百姓的失败有关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应当引以为鉴的。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真道分解为你所预备的历代志研读，我是李崇恩，与你约定了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